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Eric， 是今天下午议程的这个微软代表啊。大家看到一个微软代表在台上，就是用这个Mac 电脑哦。那主要是跟我今天的这个讲题有关的部分，就是我这边要特别介绍是这个 Windows 在 Windows Azure 的平台上面如何跟其他的这个开放源码，或是你本来就是用 Open Source 开放源码技术的开发人员那怎么样来运用 Windows Azure 平台因为在我们这一年多来，我们常在各个场合介绍 Windows Azure 的时候，或是在网络上面介绍 Windows Azure 的时候很多的开发人员你看到这个名字Windows Azure 都会有感觉说，这个云端平台是不是只有Windows 的作业系统，或者是微软的这个大类的技术才可以用的云端平台？那其实这个 Windows Azure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服务的一个集合所以今天安排这一场议程的用意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下 Windows Azure， 其实它并没有限制说一定要用哪一个特殊的这个厂商的技术，或者是说只有大内的 language 才可以用所以我会示范一些这个 Windows Azure 上面的服务，让大家了解到这个要怎么样来运用这个可能跟你过去的Open Source 的技术啊，或者是说Windows Azure 本身它也有一些 Open Source 的或者是Open Source Library， 然后怎么样来跟你的既有的 Solution， 或者是你未来想要做的，不管是 Web 还是系统还是服务还是 App 的开发怎么样可以来运用这个 Windows Azure？ 所以我今天的大纲大概就是会cover 这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早上大家看到很多 Windows Azure 的服务的操作都是在Windows Azure 的后台就是打开 browser， 然后连到 manage.windowsazure.com， 可以有一个这个 HTML5 撰写的这个后台，然后来管理你的Windows Azure 的服务。但其实Windows Azure 本身也有提供这个命令列的工具所以让很多可能系统管理人员也好，或者是一些熟悉这个 Open Source 技术的人他可能习惯用这个 command line 的方式下指令。那甚至是他可能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些 tool 或者是 script 是用这个他自己的一些其他的语言所撰写的，那他透过这样命令列的工具，他可以去来操作也可以操作 Windows Azure 的服务那他在管理上面或者是使用上面更多弹性甚至是我们可以看这个工具的背后，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他的这个结构那你可以了解说，如果你将来要扩充，或者是说，它背后的机制是怎么样完成，可以用这个命令列的工具来操作 Windows Azure 那接下来的话，会介绍几个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推出一段时间比较稳定的服务，像是网站啦，或者是 Storage， 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服务。那其中当然还有这个上一堂课，大家如果是在听这个小猪所介绍的这个虚拟机器的服务的话，那当然他也 cover 到说，在 Windows Azure 上面你可以 create 不只是 Windows Server 的VM， 甚至是 Linux 的 VM 那你这个 VM 的部分我就不特别琢磨，因为你自己安装一个虚拟机器，你要放什么样的technology， 什么样的 language， 什么样 tool 上去都更不受限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是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跨平台的命令列工具。那为什么叫跨平台那主要是这个命令列的工具呢，它其实是用这个Node.js 这个JavaScript 语言所撰写的。那目前的话，官方支援这个 Windows 还有 Mac 还有 Linux 的这个作业系统。那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作业系统的这个使用者你都可以这个安装这个命令列工具，然后来进行Windows Azure 的操作。那这个命令列工具呢，它可以做哪些事情这个每一个版本它会释出一些功能随着服务的新增或者是这个工具本身的更新，那它会多了一些操作。 那它现在目前版本哦，今天为止的话是0.7哦 ，version 0.7，那它可以做蛮多的操作，像是哦建立网站服务啦，或者是甚至是像你要 create 一个 VM， 那或者是你的 VM 的 size 你要扩充哦，你要这个下指令就，比方说从 extra small 到 small， 或者是哦这个更改它的一些哦服务的 instance 都可以用这个命令链工具。那除了说它本身是一个 Node.js 的 script， 你当然可以结合、其他的 script， 不管你其他 script 是用、这个 Bash Shell 啊，或者是用 Python 啊，用甚至是 Node.js、whatever、都可以结合其他 script 进行操作。那这个 tool、这个、下面这个两个连接是它的这个、open source。那为什么我列了两个 open source 的专案、那主要是这个 tool 背后、它怎么样去跟 Windows Azure 的这个 server 联络呢？它背后是用这个、Azure SDK for Node.js 所撰写的、因为、这边讲一个这个、介绍，就是 Windows Azure 的所有的服务操作都它背后都有对应的 REST API、如果你在 Windows Azure 的这个网站上面看它的文件、你可以找到说每一个Windows Azure 的这个操作，不管是建立网站、建立 VM、create disk 等等、它背后都会对应到一个 RESTful 的、API。那 Azure SDK for Node.js 就是、为 这一套这个 RESTful 的、API 去做了一个 Node.js 的版本。那我们这边介绍的这个命令列的工具，它就是、它虽然也本身这个工具本身也是用 Node.js 写。但是它要呼叫这个 Windows Azure 上面的、任何操作，它的背后都是使用这个 Azure SDK for Node.js、所以我这边、你可以参考在这个 GitHub 上面、如果你现在这个自己有、电脑，你想要看一下 Windows Azure 有哪一些这个 Open Source 的 Project、你可以到这个 GitHub.com/WindowsAzure、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那完整的这个命令列的工具呢，其实在 Windows Azure 的官方网站都有介绍。那我们要会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就是说在这个如何这个命令列工具用起来，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式，那它要怎么样操作，还有它的感觉怎么样，大家会做一个实际的 demo。那我会做的这个操作呢，是在这个命令列用命令列工具来 create 一个网站服务、就是在 A 的上面、你可以立即放你的网站的档案、那不管是 ASP.NET、PHP、Node.js、Python、的网站都可以用 Windows Azure Website 来、来服务。好，那这个用命令列工具呢，大概最简单的话有几项操作。那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你要让命令列工具知道对应的这个 Windows Azure 的这个账号是哪一个，所以一开始你要操作一些什么、Azure account download、就 download 这个账号的设定档。那接着这个、命令列就会去开启浏览器，让你登入 Windows Azure 去下载一个、凭证的档案。那你再透过这个、import 的指令把这个档案 import 进来、它就可以建立好你的这个账号的对应。那接下来呢，就是操作，像我这边示范的例子，就是说我 create 一个 website， 然后给它一个名字，那后面可以下一些参数，比方说我这个 website 我想要用 git 这个版本控制工具去做部署，就是我每次做一些修改的时候，我就 commit， 然后把我这个网站完成的内容，把它直接部署到，用这个 git push 把我的这些档案直接把它 push 到这个 Windows Azure 上面的这个 website， 那也可以建立它的这个 location， 比方说我要放在东亚的机房，然后大家可能听到说我们在东亚的机房的话是放在香港，那离台湾这个比较近，这个速度比较快，那它可能指令下去之后就会有一些问答式的这个内容出来，就是可能问你说像 Git 的话，这个账号啊，要用哪一个身份？所以我们就实际来看一下这个命令列的工具是怎么样。好，那命令列的工具你可以在 Windows Azure 的网站上面 下载得到。好，所以你安装好之后，像在这个Mac 上面呢，它就是给你一个这个 package 档案，然后它会去安装。那你安装好之后，在你的执行路径下面，你就可以用 Azure 这个指令，然后来执行这个 script。那你可以看到我打这个 help 之后，它会介绍一下说，这个工具怎么用，然后有哪些操作，好，包括你这个账号的对应，然后还有就是像这边有一系列，像这个 HD Insight 啊，这个在 Linux 上面用 Hadoop 啊，或者是 Mobile Service， 啊，当 Keynote 的时候介绍，可以再跨不同的 App 开发的一些这个服务，那还有一些虚拟网路啦、Service Bus 等等后面都有介绍说你要做哪些操作。那你可以再进一步的比方说我想看一下 Website 哪一些指令可以操作，那就是 Azure Site。然后加上 help 的这个参数，那它就可以 列出所有目前在这个工具上面所有资源的比方说你账号下面对应有哪些 website 啊等等。好，所以像我们刚才讲的，我工具安装好了，我要让这个工具认得我现在操作，我不管是 website 啊还是 VM，它到底对应的是我哪一个Windows Azure 的 subscription account。 所以我一开始通常你安装好这个命令列工具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下这个 Azure account download， 那它就会开启这个浏览器，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他没有正确的把我的 redirect 到这个网站，所以就把这个网址 copy 起来。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对应到一个网站产生你的这个发行设定档，那其实它就会下载一个，因为我这个浏览器已经登入我的这个 Windows Azure 的订阅账户了，所以它刚才没有登入的讯息。那你可以看到它就会下载了一个 Publish Setting 的档案。好，那我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 import 进来，刚才下载的是这个一个 Publish Setting 的档案。那这个凭证档案里头就会记录了说你的这个账号底下有哪些 Subscription。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出现的 log 上面它抓到我的账号下面有两个 subscription， 所以它就把这些账号 import 进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完全就是用指令开始操作，说你的这个输入动作。那你可以透过像我刚才下载的这个设定档有两个订阅账号，所以当我输入这个 Azure account list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在它这边就列出了我有 MCN 还有 MCN 台湾这个，那后面这个 ID 就是你的 subscription ID 那之后你看到的一些操作，如果它的参数是要你带 subscription 的 ID 就是这个栏位的资料那它后面这个 current 的栏位呢，就代表说，因为它一次操作的时候，它一次只会对应到它一次只会对应到其中一个。这个 subscription account， 所以它目前在我这个 MSDN 的这个 subscription 设置处的话，就代表我接下来的所有的操作都会发生在 MSDN 这个 subscription account， 因为你一个 live ID 其实可以有很多个 subscription account。那如果你要切换的话，像我如果一时记不起来到底切换账号的。那你可以看一下 Azure account， 然后 set help，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说怎么样把它切换到另外一个 subscription。好像这边的话，我就知道它是 account set， 然后带入你的 subscription ID。好，所以我可以在那虽然它现在把我的这个 current 的 subscription account 设成 MSDN， 那我可以一样 要用 ETD 的工具，啊 ，set 带入这个 ID， 好，那它就会，我们再看一次的 com list， 这时候 current 的这个，好，就是下面这个另外一个 subscription 的 com 的 ID。那接下来的操作就是我要用这个命令列工具来产生一个 website， 好，所以我可以 manager， 然后 site， 好，那一样，这个你每次不知道该下什么样指令的时候，你就可以用 help 啦，或者是这个参数的这个 help 来看一下你要怎么做，好，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指令。那现在我们是要 create 一个全新的网站，我们就可以。Azure site create Azure Day Demo 2。 好，那基本上你打完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很快的在这个在下面的大家看不太清楚，把它英文写一下 Azure site create Azure Day Demo 2。 那当你输入完这样子的指令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在这个 Windows Azure 上面产生一个新的这个 website， 然后它的这个 domain name 就是 Azure Day Demo 2.Azure Website.net， 好，马上就帮你产生一个网站。那像我刚才在投影片里面的范例有示意，就是说我如果想要在这个网站上面用这个把它的部署方式用 Git 的这个部署方式打开，因为预设的话它没有开启这个 Git 的 repository 让你去。把你的档案 push 到这个网站上面，你可能就是要用 FTP 啊，或者是 Web Deploy 去部署你的网站。那我把 Git 打开之后，我就可以用 Git 这种白控的方式来这个部署网站。那这边也可以顺带一提的，就是在 Windows Azure Website 上面，除了刚才讲的 Web Deploy、FTP， 还有现在我要示范的 Git 之外，当然还有这个微软的这个 Team Foundation Server， 还有这个像 GitHub 你可以直接把一个 GitHub 上面的 repository 直接 deploy 到你的网站，甚至是如果你都不会这些板控的工具也没关系，它甚至可以指定对应到一个 Dropbox 的 folder， 这个你把你的网站放到 Dropbox 上面某一个 folder， 那它当它可以同步的时候，它就会把那些档案部署到你的 Windows Azure website 上面。所以部署的方式是非常多元。那还有就是我希望它的这个网站是放在 East Asia， 就是我的机房，所以当我 key 下去之后，它就开始去执行 create website， 那它就开始去跑。那这个背后像我刚才讲的，它这个背后去跑说这个去看一下系统的状态啦，还有你是不是可以建立这样子的 website 名称等等，它都是用这个 Azure SDK for Node.js 去完成这个跟 Windows Azure 的通讯。那你看它的这个Node.js 的原始码的话，你也可以知道说它就是透过呼叫 response API 的方式去完成这些操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命令列里头，它的这个工具它的这个秀出来的讯息它完成了，它 create 了一个 new site， 就是我们打的这个 Azure Day Demo 2，然后它在 Windows Azure website 会配给你一个URL， 所以你不用去买 domain name， 就可以有一个网址可以来 access 你的网站。那因为我有这个 enable 这个 Git 的 repository， 所以它要我提供这个user name。那它这边有一些简单的讯息，就是说你要把这个URL 加到你的这个 remote repository 里头。那你把你的这个 commit 的 data push 到这个 remote repository， 就会成功的把这个你的档案都部署到这个 website 上面。好，所以现在我们可以create 一个简单的网站。好，好， 那我这边就先用这个 pH 去做示范。那 create 一个 git repository， 因为等一下我们想要用这个 git 的方式去部署啊。那我就简单的。 这些都是一般的这个地图操作。好，那接下来我想要把这个网站push 到我的这个刚才建立的这个网站里头。所以我们看一下刚才它提示我们，因为刚才我 commit 都是在 local commit 这个我的这个网站的 data，所以我就把这个 URL加到我的这个 remote repository。 然后名字是 Azure，好，这个时候我就把我现在的这个 branch 因为绿色是 master 的 branch， 把它 push 到 Azure 上面。好，这个是之前在网站上面设定过的这个 password 的话，它就会开始。 可以看到，它就像一般你在把这个你的 git repository push 到的 remote repository，看起来 successful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启我们刚才产生的是 Azure Day Demo to Azure Website， 好，可以看到。那当然啦，你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事先写好了？ 网站，那我们可以回到 Management Portal 来看一下它在后台上面显示的状况。好，打开网站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有 Azure Day Demo Two， 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刚才建的，是。 部署，然后这边会列出你这个所有，可以看到是刚才 3.06 分我 commit 的这个档案部署到这个 Azure Day Demo Two。那假如我做任何的修改，比方说我现在修改这个。 新版的这个，那我一样把它再 push 到我的这个 remote repository 上面。好，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你的后台上面，你可以看到它就立刻会把你新的 commit 部署上去。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甚至你可以看一下说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的这个 PHP 的环境，就它有哪一些 library 啊，或者它的一些设定，它 build 的设定是什么等等。那你随时可以，像透过 Git 或者说那个 Git Foundation Server。 或者说 Mercurial 这一类的这个版本控制的软体，这种部署方式去部署网站的一个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切换，你曾经 push 过的这个每一个 commit。比方说，我可以看一下说，现在我现在在这个 Azure Day Demo Two 这个网站，我有两个commit，然后现在。 在上线的是这个second version 的这个commit， 那我如果要回复到其中任何一个这个 deployment 的话，我可以直接选择这个第一次的，然后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哦、它的网站就会、哦、回复到原本的这个方式。哦、那这边的话，我是用 PHP 做 demo， 那么像我刚才讲的，不管是、哦、Python 啊、Node.js 啊、哦、等等，都可以这个一样的方式、哦、那刚才提到说这个命令列跨平台的这个命令列工具，它有这个 open source， 所以我们可以到 GitHub 上面看它的这个、哦、repository， 好、哦，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哦、非常多不同的工具，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cross platform 的 command line 工具，就是这个 SDK tools， 好、哦，这个 cross platform 的这个 repository， 那你进去看，其实你看到它的所有的 script 都是用 JavaScript 写，好、哦，那就是跑在这个用 Node.js 去跑的。那为什么我刚才在投影片上面列的这个，好、哦，这个原始码参考是除了这个 cross platform 之外，还有这个 Azure SDK for Node， 好、哦，主要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它背后跟这个、Azure 的操作，这个 RESTful API 的操作都是透过这个 Node.js 来操作、哦，所以你的所有的。那你要去做修改或者是去扩充命令列工具的话，当然第一个，如果你是从网站上下载这个安装档，不管你是 Windows、Linux 还是 Mac， 你当然它可能就安装在某一个路径下面。那这个工具呢，它全部都是这个 JavaScript 写的，所以你可以直接开起来，然后直接就去修改它的内容。那如果你是从这个 GitHub 下载来，你要做修改的话，就是要这两个专案都要把它下载下来，因为它是互相会去搭配。那这两个档案你要修改的时候呢，它的操作逻辑，当然就是这个 Azure SDK Tools Cross Platform， 它主要就是这个命令列工具它的这个选项啊，还有它的这个参数的 pass， 这个 pass 的部分。那如果是跟 Windows Azure 沟通，比方说，假设今天你想要这个新增一个指令做其他的这个用途，好，那你的指令你新增了一个FOO 的指令，那你要去改，好，这个 Azure SDK Tools Cross Platform 的这个专案里面的档案，好，那如果说你要修改跟 Windows Azure 在这个使用 RESTful API 沟通的部分的话，那你就要去改这个 SDK for Node.js 的部分，因为它们两个是拆开的。那当然你透过安装档安装的话，它是同时会把这两个工具需要的 library 就会装在你的系统里头，所以你下载安装档的话就只会装一个。那刚才提到说这个，你如果是用这个 open source 的，它在架设网站或是你的 application 的话， VM 当然不用讲，你不管是 Windows Server 还是 Linux Server， 反正环境是你自己 build。 那 Windows Azure 还有提供这个 website 的 hosting 的服务，它让你可以立刻的把这个 ASP.NET 啊、PHP、Node.js、Python， 然后透过多种的部署方式，像我刚才示范的这个 Git 啦，或是 FTP 传统的这个 FTP 部署等等，那你不用改，几乎不用改程式的架构，它就像是一个这个网站 hosting 的服务，好，那你就把你的网站直接丢上去，它就会立刻运作。当你部署完成之后，你去连你的网站，好像我刚才用 Git 部署完，马上去连，它马上就可以 hosting。那目前官方支援的这个环境呢，就是ASP.NET， 那它.NET 有 3.5、4.5 的版本可以切换，所以有一些比较旧的专案用 3.5 的也可以直接丢上去。那不管是 ASP.NET 还是 ASP.NET MVC， 只要是它用的这个 .NET 版本是 3.5、4.5 都可以来运作。那它的这个 website hosting 呢，上面它也有安装这个 PHP 的环境，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 PHP 的环境。那目前的话，它的这个语言版本支援 5.3 跟 5.4。那你可以在后台去做切换，或者是像我刚才讲的，你透过命令列工具去切换你的 website 要用 PHP 5.3 还是 5.4 的这个interpreter 来运作。那 Node.js 的话，在这个因为 Windows A 用Website 这个服务呢，它的底层它是用 IIS 来运作的它是一个 Azure 版本的 IIS。那 Node.js 的网站呢，它是本来在系统上面就有 built in 这个 IIS Node。那目前 你在这个 AU website 上面呢，你透过这个 package 档 JSON 的档案，你可以指定你的 Node.js 版本要0.6还是0.8，好，这个是你可以去切换。那这是目前官方 support 的这个 Node.js 版本。那 Python 的话，比方说你用 Python 写的这个website，或是搭配，甚至搭配 Django 或是其他的这个Python 的 Web Framework，那 Node.js 的 website 呢，它系统会有装好 Python 2.7的版本。那它除了 Python 2.7，还有它这个基本的标准的 library 之外，它安装了这个，它是用 Wface CGI 的 handler 去处理。好，所以这些你的网站不管是用上述哪一个技术来 serve，你都可以直接用 Node.js 来运作你的网站。好，那每一个部署的方式，网站上面都有这个详细的 step by step 的文件，大家可以参考。比方说 PHP 当然很简单，你就丢上去，就几乎都可以执行。好，那像 Python 的话，要怎样去设定这个 Wface CGI 的对应，或者是你假设本来用了 Django 的这个 framework，你怎么样，在这个设定把它正确的设定好。那部署的方式也非常多元，就是像如果像这个用微软的这个开发工具，像 Visual Studio 或者是这个 Web Metrics 等等，还有这些 Web Deploy，可以把你的网站整个透过 Web 的方式去部署，或者是传统的 FTP，就是它会在 Portal 上面有一个每个网站都会有一个这个 URL，那你就透过这个 URL，然后Username Password 去上传你的档案。那甚至像刚才我示范的 Git 啦，或者是 Mercurial 或 Team Foundation Service 的这个版本控制工具也可以用来部署。好，那最特别的是还可以透过跟这个 Dropbox 的某一个资料夹做绑定，那只要把你档案放到 Dropbox 的那个资料夹，它就可以自动把网站部署上去。好，那目前的话，这个 Azure Website 的话，它有提供三种模式。好像第一个是在一定的 quota 下，像是这个流量啊，还有 CPU，那这个详细的数字，这个因为是每天在变动的，其实不是每天啊，就是过一阵子它会有一些调整，所以详细的 quota 大家可以在网页上面看。好，那在一定的 quota 之下，用这个 website hosting 的服务，它是完全免费的。好，甚至最近还有提供这个20 MB 的这个 MySQL database，是可以免费使用。所以如果像你要架设一些活动网站，或者是可能架个一个礼拜一次性的这个网站，都可以来试用这样的服务。那当然，如果你有比较认真的这个网站，比较需要认真经营的，我们也提供了更高，包括 share instance 或者 reserve instance 的模式，让你可以来拥有更多的运算资源，然后用多少付多少这样子。那甚至还可以在网站上面设定 auto scale，就是你可以让它在某些状况下，不用说一直自己去监控网站的状态，然后去调整它的这个规模，你可以设定好这个最多用多少 instance，或者是说到什么条件之下自动扩张，那你可以设一个 upper bound，因为它这个无限的扩充，让你的这个预算增加。那这边刚才有跟各位示范过了，就是在我们用 Git 部署，或者是你用 Team Foundation Service 或什么 Mercurial 这种版控的方式在做部署的话，你就可以切换各个这个版本，然后来让某个版本的网站上线。那其他的方式，因为不管是 Web Deploy、FTP 还是 Dropbox，它都是档案覆盖，所以它就没有这个这个可以切换不同这个部署记录的模式，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需求，那请你用这个版本控制的方式来搭配。好，那刚才有简单的示范过，那虚拟机器服务基本上就先跳过，因为一样，不管你是 Windows Server 还是 Linux，就是自己安装你的这个环境就好。好，那另外一个假设，你没有这个做网站的需求，或者是说你本来就已经有一个这个自己的环境了，那自己的不管是自己的机房，或者是放在其他的环境去 host 的 website，那并不代表说你这个 Windows Azure 对你的服务就没有意义了， 基本上，像 Windows Azure 还有提供这个Storage 的服务。那 Storage 的这个服务呢，包含几项包括第一个这个 Block Storage 比方说你的这个网站本身，不管是住的自己的机房也好，还是你另外的 Hosting 也好，那可能流量很珍贵，那你的网站刚好可能做的是一个什么档案下载啦，或者是这个音乐下载等等所以让这个 user 去下载档案，那或者是你的网站上有很多静态档案，那你不希望说可能这个不管是 image 也好，就是网站的这个图片 CSS 和 JavaScript 这些静态档案你不希望这个都吃你主机 host 的频宽，那你可以把这些静态档案放在这个 block storage 让它分散给这个流量那或者是 table service 假设你需要一个 NoSQL 一张没有 relation 的这个 table 或者是一个 queue message queue 的这个服务都可以用 Azure Storage。 那用 Azure Storage 的一个特点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你放上去的档案你可以是完全公开就是不用任何这个权限的管理，就是透过 URL 就直接可以下载，那或者是设定它一些权限管理的机制，要透过什么样的验证才可以下载这个档案。那不管是 Block Storage、Table Service 还是 Queue 的 Service 呢，都有对应的 RESTful API。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在 Windows Azure 上面有提供这个地理复写的方式，可以让你的档案的这个可用度可以提高。那下面这个例子呢，就是等一下我要示范的，就是说把一个档案，我假设 我想把一些静态的档案放到这个 Block Storage， 而不要放在我原本的这个 Hosting 的这个环境下面吃我的频宽。那我透过这个 Windows Azure Storage， 我上去的档案它的结构大概会是长这样，它对应的 URL 就是你设定的这个Block Storage 的账号名称，然后一样有一个对应的网址，然后你的 container 名称还有你的 blog 的名称，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URL 去 access 你的这个上传的这个档案。那我这边呢就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sample code 可以来示意说，我如果要把我的档案上传到这个Windows Azure Block Storage 上面的话，我可以怎么做？那这边的 sample code 是用 PHP。那当然，我提过这个刚那个你在 Windows Azure 这个 GitHub 上面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同语言的这个环境，不管是 .NET 啊、Java 啊、PHP 啊、Node.js、Python， 甚至 Ruby 等等，你都可以透过这个 SDK 的方式去上传档案。那当然，如果你今天不是用上述的这些程式语言来做的话，你也可以去看这个 Windows Azure Block Storage 的 RESTful API， 然后用透过这个 RESTful API 的呼叫来把档案上传。所以透过 SDK 的话比较简单，就是你create 一个Block 这个 service 的 instance， 然后把你上传档案，这个就是一般 PHP 在上传档案的时候，后来把档案的一些 metadata放在 files 的变数等等，那你就 create 一个blog， 它就可以把档案上传上去。所以我们看一下它实际的运作大概会是怎么样。好，这边有一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先把。先把一部分的写好，那第一个，你在 Azure 的这个 Storage Service 上面，你要放任何的档案，你要把它放在一个 Container 下面，所以第一步当然你要先在这个Storage Service 上面去建立 Container， 然后才能把 Blog 放在这些 Container 里头。那建立 Container 的方式当然也是很多种，你可以在Managing Portal 上面，比方说。我这边有一个 Azure Day Demo 的这个 Storage Service， 那我可以在这个，它这边专门是翻译成容器，我可以在这个后台，去透过这个后台的工具， 那甚至是哦，既然那个 Azure SDK 可以哦上传档案，那当然可以做这些其他的操作哦，比方说，哦这边有一个 Hello 的啊、这个容器，好、哦，那我们看，在这个网页里头，我们可以我这边有一个画面上有一个文字栏位，然后我填了一个名称进去之后，可以透过 SDK 好，可以看到透过这 SDK， 然后连接到好，你每一个 storage service 都会有一个这个 account key 还有你的这个账号的名称。那你把这个 connection string 设定好之后，你只要透过 SDK 的呼叫，你也看到就有这个 create container。那当然，这个详细的每一个 function 怎么样呼叫，我想这个我就不花时间在这边说了，因为你可以看网页上面的说明，或者是直接当做它的 source 来看每一个 API 它的意义。像我这边就是希望可以 create 一个公开存取的。这个 container， 所以我这边 create 一个啊 create option 的物件，好，然后它的 access policy 我就设定成是 public access， 好，那我呼叫 create container 的时候，好，我就是把我想要建立的名称带进去，还有这个好一些选项带进去，所以当我好输入一个我想要建立 container 的这个名称。这边呢，我是在这一页有秀出说，我目前在这个账号下面有哪一些 container。那我刚才这样做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后台，重新读取，你可以看到说我透过这个 Azure SDK for PHP， 好，成功的在这个我的这个 Azure Demo 的啊 service 下面，好，上传了一个建立了一个 container。叫 FOO， 好，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刚才透过这个 SDK 去争取。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我如果要放上一个好档案，那我这边的话，我有一个这个下拉式选单，可以选我要把我的档案上传到哪一个 container 里头，好，比方说 FOO， 然后我随便下载一个，上传一个档案。那它背后的程式逻辑其实也是一样，透过这个SDK 的这个操作，那我一样可以只要呼叫一个 create block buff， 好 block block，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档案，好，比方说是放在哪一个 container， 好，然后它的名称放在这个 storage 上面的名称要叫什么名字，好，然后我的档案内容，好，因为我这边用 fopen 去把上传档案打开，然后整个就是把它上传到 Windows Azure 的这个 storage 上面。那我一样可以带一些 option， 比方说我现在上传的是一个 JPG 档案，假设我没有带这个，好，假设我不带 option， 我就直接上传。好，那我们可以一样，我们可以在这个后台可以去看到说，在这 container 下面有哪些档案，可能是 container， 也可能是其他的 blob storage。好，你会看到我刚才上传的这个 JPG 档，因为我名称就是用它当名，好，所以呢，它马上就产生了一个 URL 给我。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 URL 去存取我刚才放到Azure Storage 上面的这个档案。好，那因为我没有设定任何的一些 option， 所以它就当成是一个 binary 的档案，二进位档案，所以它就下载。那我刚才的这个程式码里头，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一样用它的 SDK 去把它的 content type 设成是这个 image.jpg， 好，那这样子的话 ，Azure Storage 它在出这个档案给 给你的时候，它就会秀出它的 content type 是比方说你设定的这个 image JPEG。那比方说像浏览器，它可以任由这样子的 content type， 它就不会当成档案来下载。比方说，我们上传另外一个，比方说一样，也是一个 JPEG 档案。另外一个，当然这个上传完的这个 URL， 当然是你可以自己透过 SDK 去把它重新组合。那我这边节省时间，我直接从这个后台来看，这个上传的这个档案，刚才上传的是这个66866这个，我复制了之后。这时候浏览器就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binary 档案下载，它就会认得是一个JPEG 的 content， 所以它可以，因为浏览器认得 JPEG image slash JPEG 的这个 content type， 所以它可以直接来吐给浏览器。所以透过 SDK 也可以做非常多的操作。那甚至在这个很多这个网站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像。Block Storage 虽然后台有提供一些基本的操作，但是它的一些操作，这个上传啊或者是下载都是很简单的功能。那也有人把它就是利用这样的 SDK 或是 RESTful 的 API 去把它做成一个好用的这个档案管理工具。那这边介绍的这个用意就是说，当你网站比方说你网站可能提供人家上传一些档案，那你不想要放在你自己的。host 的硬碟，不管是吃硬碟空间也好，还是这个就是消耗频宽也好，那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你的档案 upload 到这个 Windows Azure Storage， 让 user 在 access 这样子的 storage 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刚才 access 那些 URL 都不是在我的这个本机，就是我的这个网站的 URL， 我是直接用 Windows Azure 的 Blob Storage。来操作，所以当你有一些这个档案，你想要分散这个储存机制，不管是节省空间也好，还是流量也好，那你可以透过这个 Windows Azure Storage Service。那虽然我的示范是 PHP， 但一样不管你是用 Java 也好啦，或者是 Node.js Python 也好，都可以来透过 SDK 的方式来储存。那就算你不是用这些语言，你还是可以透过 RESTful API 去存取。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服务叫这个Windows Azure Service Bus。那它是一个它也是有蛮多这个关于传递讯息 message 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服务。那它可以有各种的比方说 PubSub 的架构或者是一些 notification 的架构等等。那甚至是这个一般这个企业可能在他企业内部有一些 service， 有一些网站或是一些 application， 他可能不方便放到云端，但他有一些对外的这个 service， 他可以这个放到这个 public cloud 上面，就是 Windows Azure 上面。那在 public cloud 的这些服务跟你公司 on premises 的这些服务，就可以透过像 Service Bus 的方式做一些沟通等等。那或者是另外一个情境在 Service Bus 的网页上面也有看到，就是你这个今天你做了一个服务，你要这个面对消费者，那你可能做了几种型，你的服务你的 application 可能是好几种形式，可能是 web application， 可能是 mobile device 上面的 application。或者是另外的这个 service， 那你可能想要从这些面对消费者端，不管是他的这个他透过 web 来 access 你的 application， 还是手机还是其他的方式，可能是 kiosk， 可能是其他的机台等等，那他们都可以把使用者做的一些事情一些讯息啊等等，透过这个 service bus 的方式把这个 message 啊或者是一些 data 哦，或者更好是放到这个 service box queue 里头，好，然后你公司内部或者是你另外的一个服务再去从这个 queue 里头去，好，把这些讯息一个一个拿出来，好来看。那除了 service box 它自己的这个哦 protocol 之外，哦，那目前这个 service box 也支援 AMQP 的这个哦这个 queue 的通讯协定，好，所以你更可以结合哦很多既有其他语言，包括 Java 啊、Python 啊等等，哦，他们讲说，在 SQ 上面用了这个 AMQP 的话，哦 ，Service Bus 的这个架构也可以直接支援他们的这个传递讯息的方式，哦，所以有了这个 Service Bus， 哦，它目前提供的哦一些通讯方式，哦，有一个像左边这样子比较简单，就是我一个哦像刚才前面的这个，不管 Web Application 啊或 Web Application。这些发送讯息的 sender， 哦，他们把讯息送到 queue 里头，哦，然后 receiver 再从这个 queue 里头拿出来，那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哦，都可以从这个 queue 拿讯息出来。那这边的话，哦 ，Windows Azure Service Bus 就是提供这个 queue 的，哦，这个服务，所以不管你的 sender 还是你的 receiver 是用哪一种的这个 technology 都不限，哦，那甚至是这个 pub sub 的结构，哦，在除了这个简单的 queue 之外，哦 ，Windows Azure Service Bus 也提供这个哦 pub sub 的哦架构，你可以在这个 Service Bus 上面 create 一个 topic， 好，哦，然后这些 receiver 呢就是去 subscribe 这个 topic， 那这个 sender 这个像前面这个 queue， 就是它不分你送进去的讯息是什么嘛，那你丢什么 receiver 就接收什么，那这个。Pub sub 的架构的话，就是针对这个 topic 哦 ，sender 他送这个 message 的时候，针对这个 topic 送，那接 subscribe 这个 topic 的 receiver 才会哦去接收哦这些这个 topic 下面的这个 message 哦，而且是可以这个，如果是 Pub sub 的架构，还可以去主动通知这些 subscriber 的这个 receiver。好，那我接下来的这个demo 呢，主要就是哦做一个示范，就是说哦我有一个 PHP 的 website 哦，它可以把讯息送到这个 service bus 上面，然后可能有另外一个 application， 那我故意用一个不是 PHP 的哦 application 哦，就是用这个 Python script， 然后去从这个 queue 里头去dequeue 这个哦放在 queue 里面的这个 service， 好，所以一样。可以看到说，这边一个 sender 的页面很简单，就是，好，然后传一个讯息出去。sender， 好，就是我把一个讯息然后传出去。那另外，好，这个一样，因为 service bus 也有提供 那个 PHP 的 SDK， 所以如果你是用这个 SDK 来做的话，也是把一些 connection string 设定好，好，然后就 create 这个 service 的 instance， 然后把 message send to， 好，就直接送出去了。好，那假设我有另外一个，好，可能两个不同的 team， 好，这个一个 team 是用 PHP 开发，另外一个 team 是用 Python 开发的这个啊两个不同的 application， 那他们假如沟通的方式，好，就可以透过这个 service bus 做这个。那我一样，就是 Python 的这个 application， 我就是从同一个 queue 里头去 dequeue 这个资料。那我这边的话是用非常简单 polling 的方式，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等 queue 里面的这个 message， 然后就把它秀出来。所以，我们先把这个 Python 的跑起来，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透过这个 service bus， 虽然我这边 demo 哦很简单，但是哦可以知道说，在两个不同的，尤其是异质环境哦，常常在比较大型的组织里头，可能哦很多的开发团队他们用了不同的哦这个技术在做开发，那 他们中间彼此的系统要沟通的时候，哦，可能就会需要一个这个message queue 也好，或者说我们讲这个 Windows 8的 Service Box。好，那就可以让这个不同的系统，或者是使用不同technology 的这个团队，他们有一个可以沟通的这个基础。虽然一边是 Python， 一边是 PHP， 两个 team 用的技术不一样，但是传送性讯息的 protocol 啦，你可以然后透过 Service Bus 自己本身的 protocol， 或者是刚才讲的 AMQP 的这个protocol 来进行通讯。那这边主要介绍几个比较常见的这个，就是说 Windows 8除了像早上我们介绍的这个 PaaS 也好 ，IaaS 也好，那你在一般的系统开发的时候，像刚才前面提到 Website， 当你自己要做一些 Content Side 的话，可以用这个 Azure Website。那你喜欢在命令列这个来处理事情的话，你可以用 Command Line 的工具。那还有像刚才这个 Storage 或者是讯息。比较常见在一些中大型系统开发上面会看到的这些技术，你都可以不一定要全部的 application 都放在 Azure 上面，你也可以部分的来使用storage 或者是 service box。那其实今天时间很短哦，那 Azure 目前公开的这个服务呢，还有一些其实都是不限任何这个语言技术，像 media service， 早上我们这个张淑媛董事也介绍过，你可以利用这样的 service 去这个把你的影音档案，这个不管是 host 也好，或者是可以让它转成适合各个 device 各个影音播放格式的这个 streaming 也好，那一样除了可以在 website 上操作一样，就像你刚才 storage 你可以在 website 上面 create container upload 你的 blog storage， 那 media service 一样，除了 portal 之外，你还可以用RESTful API 的方式去操作。那 Mobile Service 就是今天早上 Keynote 有介绍过的这个 App 开发，不管是哪一个平台的 App， 那 Mobile Service 提供了一些档案储存啊，或是推播通知的服务，一样每一个动作都有对应的 RESTful API， 所以像下面提到的一些Game Hub 这个服务，这个Windows 8的 Main Hub 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多个 device 在开发的时候，的讯息要怎么样去push notify 这些所有的device 的 app， 或者是 Hadoop 在 Azure 上面的这个服务，它一样有对应的 API 的操作，甚至是整个后台，假设你今天在用 Windows 8的时候，那个 portal 的那些侦错工具啊，或是流量管理工具，或者是你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系统想要去这个直接操作 Windows 8上面的这些服务，比方说某一个网站它的 loading 啊，或者去读它的 log， 整个 service management 都有 RESTful 的 API， 那你可以直接透过 RESTful API 去，甚至可以打造一个 Windows 8的管理工具。那我也有看到一些这个开发商就做了一套更精美的这个管理工具，它甚至还可以这个让这个管理工具去卖钱啊，或者是做到更多的这个部分，不管是结合系统，或是做成一个独立的工具。其实 Windows Azure 它除了服务多之外，那也几乎是每一个服务都有对应的 RESTful API 操作，让你可以不限任何的 technology 都能够去操作它。所以最后。好，就是几个简单的一些 summary， 就是Windows Azure 这个很多人会看到这个名字，以为说只有这个 Windows 的作业系统啦，或者是说它可能只有单面的这个技术可以跑，其实这是错误的刻板印象，它其实是可以支援非常多不同的这个technology。而且 Windows Azure 本身也不是说它只是一个 website hosting。只是一个虚拟机器，只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多服务的集合。那我想大家报道的时候拿到的那一本Data Sheet， 你可以看到一些现在比较的这个区域这个正式推出或者是这个提供很长一段时间预览服务的一些Windows 8的云端服务。那不管是要 host 的 application。 或者只是一些 data 的 service 好都可以的这个来使用 Windows Azure 的平台。好，那再来第二点就是你如果到网站上面看它的这个 document 好，你可以发现好，不管是 service management 或是 website 啊 VM 这些 management 都有 RESTful API 可以来操作。好，那所以如果你这个打算把 Windows Azure 上面的不管哪一个服务好整合到你既有的这个系统，好，你可以先到这个 Windows Azure 的GitHub 上面来看看有没有对应你原本使用。好，假设你是你的网站本来是用 PHP， 那你可以在这上面去 download 这个啊 Azure SDK for PHP， 好，或者是 Node.js 啊 Python 甚至是 Ruby 都可以用。好，所以好，大家欢迎大家这个啊多多上这个 Azure 啊官方网站，哦，它有中文版。那虽然有一些技术文章它会啊，一开始只有英文版，哦，那但是它会针对每个技术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啊，介绍。那在结束之前，我也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几个部分，像啊 Windows Azure 的 GitHub 的账号，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哦，包括 Google Service 啦，哦 Node.js 的 SDK Java。或者是一些 sample 哦，搭配当然哦也有 PHP 等等。好，那它的官方网站呢，还有提供几个哦语言的版本，那看你是要看英文版也有，或者是哦中文版的网站。那在文件的部分哦，你可以看到像我刚才提到的，不管你是要host 你的网站服务还是虚拟机器，或者只是，你要用它的 data service， 像 SQL 啦，或者是 Hadoop，或者是 storage， 那或者只是要用它的这些 media service 啦，或者是 service bus 做这个 queue 或者 hub 等等，它这个是非常多，不同服务的，一个大集合，所以 Windows Azure 并不是只是单一的一个服务而已，那如果说你过去是惯用，某一项的这个 technology 的话，这边也帮你针对这些 technology 做分类，像刚才我们提到 PHP， 好，刚才做一些示范就是 PHP， 那这边有非常多的参考文件，包括你怎么样去设定你的 PHP website， 甚至很多人的 PHP 是搭配 MySQL 做 website， 这边都有，这个教学文章。SDK 或者是它的 Open Source 等等，这些比方说 Create 这个 Blob Storage， 像我刚才示范的这个，透过这个 PHP 把档案上传到 Blob Storage， 就是你可以透过这篇文章Step by Step 试着做一次就可以做到一样的效果，可以这边甚至还有跟 Create Container 啦，或者是 Upload。Delete list 等等，列出所有的这些 blob storage。好，那如果你还没有注册这个 Windows Azure account， 好，一开始我们有提供一定额度的 free trial， 让大家可以做评估。好，那这一堂课的部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